川普统治贸易世界，川集会前有新的筹码。 CEO 他们回到战情室，川普示警买家小心，结婚五金要10万，黄金终结中国婚姻，中共囤金速度就降95%，黄金难卖呢？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个令到美国企业 CEO 他们重回了战情室。 Axios 今日的发文说，贸易世界仍然是川普的天下，将全球关税从 10% 提到 15% 之后，川普总统今日早上继续发文说，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陷害美国的国家，如果想利用最高法院这一项荒谬的裁决玩弄政治，都将面临比他们最近同意的更高的关税，甚至更差的后果。买家小心了，感谢你关注这件事。川普可以说是全球新闻的制造者，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网红，同时亦是贸易战的高手。 Axios 的文章说，川普总统失去了一项摧毁全球贸易规范的经济工具，但是他用这项工具开启的新时代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礼拜五他承诺将依靠非常强有力的替代方案来实施可能更多的关税。言下之意呢，这个表明即使法律依据有所不同，高关税仍将继续实施，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适应这种新的不可预测的现实，他们正在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和协议，这些伙伴关系和协议没什么可能被减缩的。如同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我们知道旧秩序不会回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礼拜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经济学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其贸易政策目标，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他补充说，世界各国政府都会根据预期行为制定政策和应对措施，目前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要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言外之意，大家都知道关税不单止是钱的问题，无论怎样都不要怀疑本届川普政府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决心，这一点亦可以从财长的话锋中提出来。礼拜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对主持人玛丽亚说，首先这项裁决涉及总统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征收收入的能力，裁决范围很窄。最高法院说，总统可以实施全面禁运，但是不能够借此收钱，所以总统仍然拥有谈判中最严厉的手段，而且根据232条款和301条款，我们已经在这里征收大量关税。他接着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将在3日内被122条款取代。我可以同你讲，财政部的数据和那个不负责任预算委员会所讲的自然不同。今年的关税收入将保持不变，未来亦不会变。我们同外国贸易伙伴保持联系，他们认可这些关税交易。财长态度非常坚定，钱要收，关税仍不会被法院卡住，他可以在3日之内换条法例重新挂个牌。关税收入和美国制造一个都不能够少，在所有嘈杂的噪音中，中共是最不能够忽略的声音。正如川普总统在礼拜五所说的，中国对美国曾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损差，关税是给中共治病的最好的工具。这样接下来呢，美国智库盖特斯通资深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如果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他一直打击得很重，例如在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各种问题上，但是在技术领域他还没有好像我认为的那样全面对抗。 例如商务部并未禁止数据中心运营商安装中国制造的设备，这些设备可能令到中国摄取数据并控制数据中心，而这些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好似中国咁样嘅贸易顺差国，喺贸易战中几乎冇咩筹码，因为佢哋先至系拥有顺差，而且可能失去一切嘅人。下一次川普总统唔应该再拒绝将中共嘅特洛伊木马产品同服务关喺门外。相信川普总统喺会前需要采取行动，唔单止系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喺所有呢啲问题上保持强硬，包括台湾同技术问题，呢啲都好重要，系川普总统嘅谈判筹码。佢唔应该喺出发前就拱手相让。点解 CEO 佢哋会翻到战情室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表示，喺达拉斯经济俱乐部表示，我哋感觉美国人民攞唔到呢笔钱。佢话同退款相关嘅诉讼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俾消费者带嚟嘅回报可能微乎其微。对于宾夕法尼亚州沃灵顿达里安娜新娘同燕尾服嘅共同所有人萨勒洛嚟讲，眼下嘅忧虑是客户是不是会要求退款，因为在关税生效后，婚纱价格平均上涨了 8% 至 14%。 他说很多供应商在发票上增加了关税费用，但亦有不少供应商只是提高了价格而没有单独列出关税的成本。他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哦，我的天啊，全天下的客户都会要求退还他们的关税。萨勒洛担心这个可能会给他的公司造成净亏损。该公司有13名员工，他说我几乎可以保证，即使法院下令退款，我的一些供应商亦不会退回钱给我。报道说部分位于亚特兰大的 BB 用品和玩具制造商细路尔将其约1500万美元的潜在退款价值的一半左右出售给了一家对冲基金，以收回部分的成本。所以无论是供应链链条上的哪一家公司，甚至是最终的消费者，都在问一个问题，真的能够从他们卖家的手上追回已经缴纳的税款吗？这一笔的意外之财最终是落入了哪个口袋呢？中医呢有句话讲，万病起于失同虚，现在很多人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往往就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堵。当身体代谢变慢，垃圾废物积聚的时候，三高问题就容易跟着出现了。气血不足，人自然就容易攰，手脚冰凉，冇精神，瞓极都唔够。所以调整身体的顺序好重要，是先减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主打帮助身体代谢更加畅顺，减轻负担。补气十八味则从气血入手，全面调整，补充身体所需，两者配搭，由内而外打好基础，慢慢帮身体回复平衡的状态。而家健康520推出优惠，一次购买三瓶补气十八味，有7折的优惠。连接已经放喺置顶留言，想了解详情可以去睇下啦。中国新年期间，国际金价丝毫不动，但是中国大陆的黄金价格升势凶猛，这个令到左手大肆囤积黄金，控制住黄金的大动脉，右手希望中国人结婚生仔的中共难堪了。因为升势凶猛的金价令到原本就不婚不育的中国人更加难以结婚。2月21号礼拜六，中国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足金首饰价格升至1500元上方，中国黄金足金饰品价格逼近1600元大关。而当日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大约为每安士5080美元，折合每克人民币大约1110元。新浪财经短片引述中国黄金湖南长沙蔡岳中路店店长表示，今年农历新年金价每克1588元， 而家五金至少十万，结婚五金可能海外嘅华人同年轻人未必知道。呢个系中国传统婚俗中不可或缺嘅黄金饰品组合，总克数都喺50克至80克之间，亦有部分地区简化为三金。金三样系金项链、金耳环同金戒指。五金价格飙升，亦使到部分年轻人望而却步。大象新闻提到，部分准新人消费者转向二手平台租赁三金或五金仿制饰品。面对黄金从避险资产变身投机商品的现象，老中医火星宏观提醒话，对普通投资者来讲，黄金投资以保值配置为主。由于现货黄金存在假货、成色不足风险和回收价和购买价的较大差价，黄金饰品价格和黄金价格价差已经超过 45%。因此投资黄金期货或 ETF 不要盲目追高，千祈不要追加杠杆，尽量不要购买实物黄金，购买黄金饰品更需谨慎，非必要性需求不要购买。他接着说，不少的小作民用中共央行黄金储备持续增加作为购买黄金的依据，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央行2026年1月尾黄金储备报7419万安士，2025年12月尾为7415万安士，为连续第15个月增持黄金，但是增持数量仅4万安士。而且中共央行自2025年以来每月新增的黄金储备都未超过8万安士，仅为2023至24年俄乌开战前两年月均增持黄金储备数量的 5% 左右。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中共央行从2025年开始每月新增黄金储备数量减少了 95% 左右？作者这篇文章自小事大，先不讲最后一句质问，就是这个中国内地首饰价格比国际金价高达 45% 的价差，这个是正常市场中是不科学的，讲明内地黄金市场已经脱离了全球金融属性，变成了一种带有恐慌性性质的商品。由于资本管制，内地普通人缺乏多样化的资产保值渠道，从楼市和股市逃出来的资金只能涌向黄金。其次，十万元的人民币，火星宏观说，这个相当于体制内年轻公务员一年，或者体制外年轻打工一族两年不吃不喝的总收入。暴升的彩礼，五金价格极大咁增加咗年轻人嘅结婚成本，喺收入预期低迷、婚姻成本增长、年轻人唔愿意结婚、新生 BB 数量不断下降嘅当下，严重挫伤咗年轻人结婚嘅动力，成为抑制新生 BB 数量嘅主要原因之一。十年前嘅2016年，全国结婚登记1143万对。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下降至676万对，十年结婚登记人数减少了 40%， 就是说黄金这最后一条稻草重得足以压倒任何结婚的念头。大象新闻提到的准新人转向二手平台租赁三金或五金仿制饰品，这个反映了一种崩溃边缘的仪式感。对于老中医最后的一句质问，为什么中共央行从2025年开始每月新增黄金储备数量减少了 95% 左右，这个背后是什么逻辑呢？中共自己心知肚明，黄金不是救命稻草，外汇真实的困局是缺美元。虽然黄金是避险资产，但是真正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结算中，美元先至是硬通货。在2025年以来，人民币贬值压力极大，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手上必须握有大量的美元现金。买黄金需要消耗美元，如果将有限的美元换成了黄金，当市场出现抛售人民币的浪潮的时候，央行手里面就没有足够的弹药去市场上干预汇率。 当局必须优先保证美元现金流，而不是将钱锁实在黄金里面。有网友发文说，中国亦囤黄金，但是中国卖的时候，可能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多钱可以吃晒它。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一旦开战，恐怕只能自己管自己了。这句非常关键，一个是黄金好买，但是难卖。中国的体量远大于俄罗斯，一旦发生极端冲突，如台海局势引发的制裁，中国手上几千吨黄金，如果想换成物资，哪个能够接货呢？如果只有少数非西方国家敢接，他们一定会趁火打劫，要求很高的折扣。第二个是大规模抛美元买黄金，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去美元化挑衅意味，所以这个意味着在极端战略环境下，黄金的保值性会因为周转归零而大打折扣。所以作者的话外音是，不要看中国储起黄金，大家亦跟着起哄，中共的行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储黄金是想搵金用，但是加价重挫人口基本投资，亦限制了美元周转。这个就好像左手打了右手。进入了2026年，我们华人小心跌入黄金坑以外，还得小心消费贷的暴雷。财新网这个礼拜最新的报道说，2026年中国新年前夕，分众传媒发布一纸公告，这家老牌传媒企业以 7.91 亿元的对价，将持有了9年的数和科技 54.97% 的股权彻底清了仓。发生了什么事呢？要将绝对的控股股权彻底清仓。数和科技经营的座贷平台环贝是多家消费金融公司的合作机构。2025年的四季度，数和科技一改此前几年的盈利状态，突然净亏损 6.84 亿元。这个令到分众传媒在2025年四季度一次性提计了 25.29 亿元的损失。数和科技的业绩变面只是小额贷款行业、助贷行业的冰山一角。报道说，从全国几百家小额贷款公司退出，近千名非法贷款中介从业者落网，到多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因合作机构管理失当领罚，助贷行业的洗牌正在铺开。有网友亦观察到了并发文说，2026年是消费贷、经营贷爆发之年，本身网贷就是不健康的，叠加国家在这里压低利息，坏账率居高不下，贷款在持续减少，金融机构利润非常有限，会有很多小贷公司倒闭。先搞清楚两个关键词，消费贷就是你在手机 APP 度借钱买手机、买衣服、食大餐、旅游的那种小额贷款，借几千到几万元，期限短，利息高，门槛低，钱即刻到账，好多人用它提前消费，但是借多了就还不上了。助贷呢，简直是就是中间人，银行或消费金融公司自己不会直接找客户放贷，就找互联网平台，比如环贝、某啲应用程式帮助拉客户、审核资料、催收还款，平台赚中介费或服务费。过去好多平台偷偷加高利率、乱收费，甚至暴力催收。呢一场雷唔系2026年一夜之间炸响嘅，系从2015至2017年个人消费贷市场嘅爆发式增长就已经开始酝酿。从2015年开始，中国大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大举入场，年均增速超 20%。当时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房地产和基建拉动 GDP 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出口又受贸易战的打击，中共高层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当成救命稻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靠消费撑 GDP， 消费贷被当成重要工具。于是监管大开绿灯，给助贷平台高息扩张。 年化最高 36% 的红线，银行和平台疯狂下沉到低收入群体，结果年均增速超过 20%，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2018年就被称为全民欠款时代。最新财新网26年1月1号的数据显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是 58.249 万亿元人民币，表面繁荣，实际是乱象丛生。拆分担保合同变相收高息，职业背债、 AB 贷、暴力催收、数据滥用，又到过度借贷。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助贷扣高息覆盖风险，但是完全忽略低收入群体的还款能力。金融工具被误用成促消费的手段，忽略了收入不足、社保缺失的根本问题。疫情后消费疲弱，银行和平台为了抢市场占有率，更猛地向低收入人群渗透，助贷平台用秒支付、低门槛、无需抵押的营销，诱导大家借钱花，居民债务负担加重，边际效应递减。2025年消费贷新增 1.8 万亿元，却只换来社零增速 3.7%， 效果越来越差。咁样点解今年系集中暴雷嘅年头呢？导火线系2025年，2025年嘅12月，中国人民银行、金监总局联合印发《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指引》，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成本管理。该指引明确设立两道监管红线，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24%。2027年底前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至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以内。报道说，多位的城商行、农商行、全国性股份行、信贷公司等人士对财新网说，近期陆续收到监管指引，被要求收缩消费贷、助贷业务，甚至停止和助贷平台的合作。结果是中共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减少近400家，就是财新网开头提到的全国几百家小贷公司退出，上千非法中介落网，多家销金公司因合作失当罚款。为什么中共后知后觉的开始出来管了呢？中共自始至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就从这一场暴雷中，一探中共在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领域制造混乱的角色和功力。2015至23年，为刺激经济，中共监管默许高息扩张，逻辑是靠金融体系依赖债务拉动 GDP， 但是忽略民生根基，类似之前地方债的癌症一样，短期繁荣，长期有个窿。中共高层多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并将消费贷视为重要工具。消费贷增速一度超 20%，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中共确实是放水推手，甚至在2025年下半年还推出消费贷财政贴息政策，表面是救消费，实际是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灌水，用财政钱补贴利息，刺激民众借钱花，短期冲 GDP， 稳就业数据。疫情之后消费疲软，银行平台为抢份额向低收入的人群渗透，借贷平台无孔不入的经营，例如秒到账、低门槛、又到过度借贷，加重个人债务负担，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2018年已经全面欠款时代，边际效应递减，2025年消费贷增 1.8 万亿元，当风险暴露，不良率飙升，金融系统危机边缘，中共才推新规、红线、白名单，将个行业压得无得翻身。结果龙头平台如蚂蚁、腾讯活了下来，中小平台和地方小贷公司大批倒闭，老百姓前期借的钱还不上，信用毁坏，催收更狠，表面是监管出手解决问题，但在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个正是先挖坑再填土的经典剧本， 手段同曾经嘅 P2P 房地产系一样嘅，最后埋单嘅永远系中国嘅老百姓。呢个系有一个行业进入咗中共一放就乱、一踩就爆嘅局，根本上系乜嘢问题呢？根子就是中共为官却不负责任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以权力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体制。所以无论国企、外资还是民企，无论是什么行业、怎样改革，只要在中共的统治下，都不可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历史上有五胡乱华，今日有中共乱华，等到尘埃落定，我哋嚟睇下呢个讲法系啱唔啱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